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诶，还记得上礼拜我们访问的贵弟兄贵姊妹夫妇啊，谈了一下他们的家庭生活。那我们今天呢，很高兴又再度邀请他们来到节目里面啊，我们可以来谈一谈他们在这边校园侍奉，他要怎么样来建立这个聚会。
诶，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贵立川。
大家好，很高兴又来到节目里与大家见面，我是王慧英。
我们这边是 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哈，那你们这边现在华人的学生来多少？
大概在100个注册的学生左右，每年来的人数有多有少，有些时候是10来个，最多可能20个左右。
那教职员呢？
教职员有台湾来的，有上不少人，然后还有从大陆来的。这个教职员是蛮多的，具体不太清楚，可能有10到20个左右。
所以这边当地等于算是有超过100位甚至200位的华人在这个地方，但是并没有华人的教会在这里，对不对？
啊，到现在
就是我们这个了。
对，
就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是。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你们现在教会的名字是什么？
叫做牛城华语基督徒教会，
地名叫 Oxford 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不叫直接叫牛津就好了？
我们在网上查了一下，已经有一个牛津华语基督徒教会。
已经有牛津，OK， 是在英国，那非常好。那能不能谈一谈，就是说，你这个新生来，你们就从接机开始，然后等于算是就是安顿他们，给他们找床，帮助他们把学校事情办好。那在教会就让带他们来认识神。你们能不能稍微讲一下这几年来你们教会前前后后在教会受洗的弟兄姊妹大概有多少人？
因为毕竟不是很多了，那以前每年大概有2、3个或者3、5个，大概是这样。
哇，2、3个、3、5个，你不要以为没有很多，现在有一些教会他们一年还不要没有2个人呢。对，所以这个绝对不要妄自菲薄，而且这边来来去去的人很我相信这些学生很多，他们毕了业可能都会到美国的各地甚至回去，所以影响力也可能会很大。
说起来是蛮惭愧的啦，因为我今年夏天回国一趟嘛，国内的那个教会的状况，他们场地很小，然后人很多，他每次受洗的人啊都是一批一批的，是几十上百的那样子。那我们这边呢相对来说条件这么好，但是呢福音工作做起来真的并不是很理想啦。
实际上我们这里的这些美国教会的许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非常的关心，就基本上我所知道至少有3个教会他们有 international class， 这里的那些慕道的朋友他们不但是在我们这里有周五有中文的查经，平常我们会有一些交流，主日的话就有去参加美国教会，提供他们学英语，通过英语来学圣经。
对，
我想神他召人到他的跟前，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这里虽然是华语基督徒教会，那主要是因为我们华人的特征，我们可能用华语来解释圣经，让他能够把福音听得更加的明白。
对，用家乡话来谈，他可能觉得亲切一点。
对，对，真正的是神用谁做工，他到底是为什么信主，像这些美国教会也是有非常好的作用。另外的话，我们没有自己的教堂，也没有自己的那个设施，那都是美国一个美国教会提供这一切我们所需的。
对，他们应该都很乐意的免费的提供给场地各方面。
实际上我们在侍奉上面是完全是一体的。
那以你接触这一批一批的来的这些学生，你觉得现在新一代的这个学生他们在信仰上面在认识神上面有没有什么新的障碍，跟当年你出来读书的时候在信仰上面有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差距？常听到传道人讲说，哎呀，现在越来越难传，因为现在都是小皇帝啊，家里都是一胎化的，他可能在家都是被捧得高高的，你要跟他们讲说，哎呀，你要承认你是罪人啊，他这是很难相信。那你觉得有什么差别吗？还是没有，人心的基本的渴望是一样的？
实际上的确是事实是这样，因为受洗啊归主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年纪稍稍比较长，有些生活经历的。最近这2年来的是非常小的小孩子，他们要信主真是比较困难。但是反正也感谢神的话，今年的话 他们听到福音，他们愿意来接受。
嗯，
他们具体还不知道教会是什么，不知道最后主为他们带领，但是还是有敞开的心。
嗯，
我觉得
还是有敞开的心，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跟这些新来的年轻人，你会觉得好像他们福音来，其实我们是在为这个福音的怠惰在找借口。每一个世代，不管你是什么样背景，对那个神的渴望应该是一样的。
对，现在可能就是有一个代沟，就是说我们当时呢是比较理性，对不对？
对，
所以说我们可以讲道理讲清楚。现在呢讲道理大概讲不清，因为他们不太往这方面想。我想是不是应该重感情的啊？
对，
我就说我们要把我们来灌回他，然后我们是一个家庭，他从外边看看我们这个社会的其他的那些
发现有不一样，
发现不一样的地方，我想可能
才能吸引他。
但这是
一点都没错，
对，是自己的想法了。
很好，非常好。姊妹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你是不是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够让他们能够看出我们跟世界的一般人不一样？
我不知道啦，因为我在这些方面真是蛮弱的，因为我现在比较忙于各种各样的事物上的事情，和他们个人的这种接触呢就比较少一些，没有太多的机会去和他们交心。
嗯，
这也是我觉得侍奉上的一个弱点了。而且我这个人本身来说不太会和人聊天了，
行动行动关怀型。
对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呢，那我会去帮他们做点事情。
这样蛮好的。那我知道你们是白天在美国教会上午他们有一个主日崇拜，所以通常就是都去参加那边，然后你们在下午还有自己的一个聚会，就是也是一个崇拜。那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这有没有曾经有过你这兴致勃勃真的想要再有一个主日崇拜，就一到就发现通通没有人去，只有你们夫妻两个，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过？
开始是这样的，实际上有些时候的确是我们想到的人来他没有来，那我们开始心里面真的是不平安，人是不是在祝福这样一个聚会。
哦，你的第一个想法是觉得不平安。
对，
嗯，
我就说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对的啊，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反对的意见啊。那
哦，他说有美国教会就好了，你们还要搞一个自己的干什么呢？你是不是有什么野心呢？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是不是别人会这样？你会觉得说，
对，倒是没想的这么深，但毕竟就是 something wrong。但最后我们发觉，这个是神所要我们做的。就我们两个人的话，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需要这样一个聚会。
哦，所以你们真的就是曾经有聚会的时候，就你们一到就只有你们夫妻两个。
曾经是。
哎呦，那你们两夫妻是怎么样？又上主日学又崇拜啊？
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的主日崇拜的话，人还是有至少有三五个。
嗯。
最开始美国有一次的那个华语主日崇拜，平常的那几个礼拜我们就是华语主日念经。念经的话，一般是我来带领。那两个人的时候，就我带领我太太在做听众。
哦，所以说你在教主日学的时候呢，下面就只有一位学生，也就是你太太。
是，
那通常那个时候太太作何反应啊？你不要讲了，你有我跟你还有什么好讲？是不是就这样子了？
我觉得很奇妙啊，因为我们通常的话，原来也一直也是去美国教会敬拜。后来呢，一些年长的带领我们的牧者，他们会有一段时间来到我们中间，来帮助我们这边的团契。看到我们这团契在增长的时候，他们就提出，就是说应该需要有一个华语的主日敬拜和就是主日学这些活动。当时我们就说，我们信主时间并不是很长，然后圣经的知识啊并不是很多，所以我们一直在期盼着有一位年长的弟兄姐妹，神能带领到我们中间来。那么我们为这件事情呢一直在祷告，但是一直就没有。到后来我们就好像推不掉了，心里也就有这种感动，就好像就是必须应该这样子开始。当时也大概就是有另外有两家年轻的弟兄姐妹也有这个感动，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开始。但是很怪的是，本来我们以为这些事情应该是很符合神的心意的，那神应该祝福人越来越多。不过呢，神并没有按照我们所想的去成就。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家非常追求和愿意和我们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在其他的地方找到工作就搬走了，
就离开。
对，然后另外一家呢，年轻的姐妹呢，后来又生孩子，弟兄呢经常就会和我们在一起，但有的时候呢偶然他也会有事不能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成我们夫妻两个在逐日学。但是现在回想起来，我就看到神的祝福，神的手，因为神让我们 们看到我们聚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不是一个宏大的场面，不是轰轰烈烈的那个，而是和神相会，而是和神亲近、
嗯、
而这是最最主要的、
嗯、
那从这个上面上来讲，这一两年的话我们这样走过来真是得到很多很多、
嗯、
因为我先生他在带这个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蛮懒惰的了，但是因为他要这样的服侍，他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查考圣经，去看各种的资料，听各种的信息，然后自己要好好的预备。那我自己呢也会去认真的思考这些事情，所以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研经的时候蛮有趣的，也很有很丰富的得着。
哇，我听到这边真的感到非常的感动。两个人就在一个偌大的场地里面，你们本来还要等着其他人来，但是也没有别人来，就只有你们两个，但是你们还是觉得很甘甜。
没有那么乖啦、
哦哦、我知道了，你上到一半，哎呀你不要讲，现在换我讲。
不是啦，常常会给他出现难题了，然后、
哦、真的、啊、
是正式了、
哎、
然后就是、
哦、你讲的这样不 对,
不对，
你讲的这样没道理，
是是，
你又没做到，你干嘛那样讲。哇，好，那搞得 我知道我现在可以为什么贵弟兄常常一头的汗，原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对，
实际上那个我觉得我们后来为什么能坚持的，我们就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在那里聚会的时候有神与我们同在，
是
我们两个人加上一个无穷大的神、
嗯、
和一千个人加上无穷大的神、啊、是一样的，
非常丰富。
对，那我们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在他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自己知识圣经的知识属灵方面的修养蛮年轻的，那我们要是面对多的人的话，我们就讲不出话来了。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有心来服侍神，肯定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预备我们。
对，当我们 capacity 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他给我们一点点，然后等到你越来越，他人会一直加给我们。这是
对
的。
那我们过了一年多时间以后，哎，我们感谢主，我们说那我们就把敬拜从早上挪到下午，我们原先是每个月一次的主日崇拜，那我们改成每一个礼拜，
每个礼拜都有，
所以说我们就有比较多的弟兄姐妹来参加。
嗯，
并且呢，我觉得我们实际上在一起的话，因为是神的家啊，彼此就是家庭，互相有关爱，祷告，有敬拜，有研读圣经，还有在一起聚餐，对不对？完了以后我们还有时间在一起有活动，就整个就说这个
聚会很有趣，大家很喜欢来聚会。
希望是这样，但只是一个开始。那我们求神给我们恩典，让更多的弟兄姐妹他感到能够 enjoy 这样的这样的聚会。我们既然在前面慢慢的经历神他是信实的，我想后面也就这样坚持下去，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
那可不可以谈谈，你刚才姊妹也讲过说，你们本来觉得这些工作你们都在祷告当中来求，有一位比较属灵比较老练的，是全时间的传道人也好啦，或者是说他在属灵里面是比较年长的基督徒啊。那当你们在等待当中你都等不到的时候，那觉得该做就要做，那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第一次带，例如说带主日崇拜要站讲台要给信息的时候，你的心情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子吗？
对我来说，实际上那个站讲台，主日学站讲台，我们没有过这件事情。自己实际上主要是在带领查经。
神有他的时间和美意了、
嗯、
因为我们并不是擅长言谈的。我先生的话，他如果听过上次节目的话，你也会听到他在讲，他会比较紧张，不太会在人前讲话的。
我觉得你们很健谈啊。
所以这就是
神，你们很适合做广播节目，觉得。
所以这就是神的工作了，就是神的美意了。那刚开始的话，我们人比较少嘛，那他在领会的时候，都是我们很熟悉的面孔和弟兄姐妹，很亲近的，很亲密的，所以没有很大的压力了。
实际上，我们这个教会的敬拜的方式，可能对现传统的教会可能不太一样。
嗯。
就我们没有一个所谓的讲台。
嗯哼，
敬拜的时候主要是我们有诗歌赞美，然后是我们要薄饼聚会，因为在圣经上这样教导、
嗯、
然后我们有20多分钟的时间是弟兄姐妹的信息分享，那我们会选一个 topic， 或者说自己选个 topic， 或者我们按照一系列的话题让弟兄姐妹来准备，这个所谓的讲台是让弟兄姐妹操练的这个过程。
嗯，
那我自己我主要是在一直在带领那个组织学或念读圣经，所以说我讲台都留给我们的其他的弟兄姐妹。
嗯，
所以说你说那个第一次站讲台的感觉，我现在还没有，
聚会的形态还并没有像这个样子。
对对、
嗯、
是
在准备这些神的话语给其他人的时候，第一次的时候那时候压力还是蛮大的吧。
他应该是从周五的那个查经聚会的带领开始。
嗯嗯嗯。
实际上刚开始的话是不太会讲，那我们是从2002年就开始在查经班里面服侍。
你能不能讲一下你那个时候一开始是选择哪圣经的哪一部书开始带查经的？
我们都忘了。
你们
我们的主日研经的话，主日学开始是从小先知书。
对，
我们这样子读下来了以后，真是收获很大，所以很感谢神。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美意和给我们这样的时间，让我们就是这样单单的和他亲近。
嗯，
所以我们就很宝贵这样的时间。
嗯，
也很享受。
没有你说的那个第一次那个激动，因为我们都是从无到有一点一点的上来，就没有一个特别的跳跃。
嗯，所以也就是说一切你们觉得好像都很
自然
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就
这样。
是，
哦，不是说一个好像特别的一个说好像从这个地方跳到这个地方了。哦，那这样我
不是刻意的想要去做什么，就是顺服了，顺服神的带领。就是到什么时候就做什么啊，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了。
你看神真的是很相当祝福你们哈，在不管你们这个教会的侍奉，真的让你们也觉得，我想这样子你们自己也觉得压力比较轻。
嗯，
因为就是这样慢慢上来。
是，
好，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插播，我们再回到了现场。
撒种歌，早晨起来撒种，晚上也要撒种，为救人灵魂我们撒种，炎夏出去撒种，寒冬仍然撒种，一寸一分勤做工。有人正在沉沦，有人正在哭泣，有人坐在黑暗里，点起你的灯来，伸出你的手来，撒下主爱的好种。虽然被人轻看，虽然被人拒绝，我不能灰心，也不退却。虽然夜冷风寒，虽然路途艰难，主的陪伴不孤单。时候已经不多，主人就要回来，沉沦得救永分开。含着你的泪水，带着爱的恩典，走向广大的和田。有时苦旱连年，有时灾害延绵，盼望着，忍耐着，要等待，盼过春风秋雨，盼到收成时节，满田庄稼都发白。听那天上号筒彻天彻地吹响，何捆带回来，他荣耀的笑容擦去我的泪痕，走进那黄金城寨。
早晨起来撒种，晚上也要撒种，为救人灵魂我们撒种，炎夏出去撒种，寒冬仍然撒种，一寸一分勤做工。有人正在沉沦，有人正在哭泣，有人坐在黑暗里，点起你的灯来，伸出你的手来，撒下主爱的好种。虽然被人轻看，虽然被人拒绝，我不能灰心，也不退却。虽然夜冷风寒，虽然路途艰难，主的陪伴不孤单。时候已经不多，主人就要回来，沉沦的就永分开。含着你的泪水，带着爱的恩典，走向广大的和田。灾害延绵，盼望着，忍耐着，要等待， 看过春风秋雨，盼到收成时节，满天庄稼都发白。听那天上号筒彻天彻地吹响，河豚带回来他荣耀的笑容，擦去我的泪痕，走进那黄金城寨，走进那黄金城寨。
听众朋友，欢迎你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刚刚在跟贵弟兄还有贵姊妹谈到他们现在在这个大学校园这个团契的服事。那我想在过去的几年，你们服事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例子？
来到这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年轻的基督徒，信主才两年。那么我们这个弟兄姐妹都是比较年轻的，跟我们都差不多。
对对对。
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能够坚持的话，真的是感谢主，他就是一些属灵的神的仆人啊，经常被差派到我们这里，所以我们每个月或者每一个两个月，基本上就会有一位牧者到我们这里来，来做布道会啊，
福音的工作、
本土训练之类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实际上我们夫妻所做的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到特别有聚会的时候，在美中有一个基督工作中心的冬令会啊，还有门徒训练，把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朋友们都带到那儿去，
这个就很不容易。
然后呢，我们在平常我们就维持聚会，每个周五有查经，然后呢，每一个月呢，我们会有一次特别的聚会，那我们就会请外面的传道人就会来，所以我们开始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在这里是要带领啊，是牧者啊，这些东西跟我们想都没想，因为我们都是 baby 嘛。但直到有一天，那有传道人讲到说，你信主了两三年三五年，你还说你是 baby。怎么会这样呢？当时我就说他在讲我们了，我们一直、那实际上我们就一直还是祷告。
那传道人是不是讲话每次让人家听了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
我都忘了是哪一位了。
你都忘了是哪一位？
我
好像知道你讲的是哪一位。那一位传道人讲话，我有时候也觉得听不下去。我们继续再讲，不谈他。
好了好了。刚才慧英可能也提到，我说我们聚会真的是有神的祝福。我们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一个town，华人也就是200多人，但是我们的聚会呢，特别聚会可以到80-90个人。
哇，那不容易了，超过三分之一的人。
包括小孩子。那平常的话，我们有30-40个人。当时我们想，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要建立华人教会了？一开始筹备的时候，是发现我们弟兄姐妹的属灵的年龄还是，怎么讲呢？就是还是不够于承担这样一个。
还没有 ready。
没有 ready 的话，我们就开始说，我们是不是求神给我们带领有年长的弟兄姐妹来加添我们，加入我们当中，来帮助来一起建立教会，
是
最好是个传道人
啊、最好是传道人。那结果有没有来呢？
那我们祷告，最后感谢神，他带了一位牧师来。
哦，有牧师来，哎呦，那应该就有美丽的据点了、
但是呢，好像不是传统教会的一位传道人，大概是比较
谈灵恩方面的。
对对、那刚好我们这里的教会呢都是比较保守的教会。
对，因为在美南这一带通常是比较保守。对
对，实际上我们团契是 open 的，我们在团契聚会的弟兄姐妹有浸信会的，也有长老会的，还有其他的教会，包括有灵恩教会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都是一家人。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是一个传道人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紧张。
对对，
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会讲什么。如果弟兄姐妹来的话，我们会给他讲，我们会分享圣经。那传道人的话，他是牧师的话，我们会比较紧张，因为他首先说他是牧师，然后他又有很多的恩赐，包括治病。
医病的恩赐了这些东西。节目这边我们并不是在批评说例如说圣灵里面的医治是怎么样，只是说可能你说一位牧者也好，一位坐在属灵里面比较久的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也并不是我们要照单全收啦。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给大家一个考量，并不是说谁谁谁他信主比较久，或者是他才能有受过哪方面的训练啊，然后真的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就好像我们是属灵婴孩嘛，我们很渴慕，就来一个收一个，来两个都，其实这个的确是要非常的谨慎啊。所以你们也是经过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感谢神呢，就是说神的保守，就是说我们到最后这一切的事情是没有发生很大的影响。所以说我这位牧者呢， 也是和睦相处了半年，实际上弟兄姐妹跟他也是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
嗯，
只是他好像他的侍奉厂工厂，
他的工厂不
是
在你们
这里，所以最后他就离开。
是，
所以这是按我们祷告，最后神应允了，但是没有按照我们所想象的那样。
嗯，这几年这样子下来，你有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 picture， 这个聚会将来它可能是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就行政上实际上我们是蛮独立的，就是我们虽然有教会来支持我们提供场地，但是属灵方面的话，主要我们是通过一些华人的牧者来到这个地方，来对我们做一些教导或带领。按照圣经的话，我们是一个教会，我们有查经、主日学，还有国中团契。
你们有波饼手主餐的，对，这个
对，
这是一个教会。
这样一来的话，虽然我们人数很少，但是因为我们想的就是说有神的同在，实际上这个大小不是问题，关键就是我们的功能。
你们已经是基督的身体，
就这样做下去。这样美中地区有很多的校园团契，他人数比我们很多，但他们也是请不到牧师。
对，
所以我们想，如果说像有一个牧师的教会这种构架，
这种形态可能不容易。
那我们至少在这个奥克索的这个地方，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未来。
嗯，
但是呢，
短期之内看不到这样。
对，将来以后怎么样不知道，因为这个城市在发展，但发展的速度也不是很快。但什么时候很快，我们不太清楚。
对，
我们想教会是神的家，让我们有弟兄姐妹在这里聚集，奉耶稣基督名传他的福音。并且呢，我们有门徒造就，还有各种各样的。
那你们很丰富啊，你们比这个大城市里面的教会已经有丰富很多了。
啊，这个不敢讲，我们不
是
太清楚。
这小贝是从这个大城市来的，这个光休斯顿啊，就将近50间的大大小小的教会啊，很多间的教会也是有全世界的传道人，他不见得有像你刚才讲到说在有这么多各方面具备这么多。
实际上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把教会的名字打出来？一般从大的地方来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他的概念就是说，团契只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 group， 他们在一起吃吃喝喝，建立彼此的感情就完了。那如果说要听到、要逐日学、要做一切属灵的事情，都是在教会里面做。
嗯，
把这个教会的名字打出来，就说明我们是一个这样一组人，我们要做一切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刚刚在录节目之前跟你们交通过，也是，所以你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像做不来的时候，也曾经有神就亲自兴起的一些人来帮助你们，能不能讲讲这个例子给我们听？
校园团契呢，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弟兄姐妹信主了、成长了，然后就神就把他带走了。
对对对，在校园都是这样麻烦。
同工的话，有些时候主要同工就是往往是两三家。
对。
如果有一家人走了，我们可能就感到
很大，
非常的压力。
对。
那当然，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信了主了，能够侍奉了，他就留在这儿。但是呢，我们也不指望他就没有工作，对不
对？
对，所以他们走了，我们也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嗯，
但是呢，每当比如说我们弟兄姐妹兴起来，然后再有服事，他要走的时候，那他的那一份责任或者那一份事工，就需要有弟兄姐妹来顶上来。
嗯，
实际上我们就希望至少有一家弟兄姐妹和我们一样这样的热心，让别人看到是神的工作，而不是我们家。
哦，那一般来讲，这可以透过恶势力达到嘛，对不对？例如说呢，你是这个公司的老板，你就叫你的下属，对不对？你就要给我过来。这我不知道，这个贵弟兄有没有曾经运用过这么一点恶势力呢？
那我想不是这样，是神的恩典。实际上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忽然一下没有奖学金了。
哦，
那刚好就是在我的 group 里面刚好有需要这样的人，
嗯，
那他就到了我的手下来工作。
哦，
那自然的话跟我他也
他本来是不是基督徒？
他本来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本来就已经是基督徒。
那神又把他放在我的 super 下面。
哦，那这样就不好意思说是恶势力了。
我想这多多少少有一点吧，至少就是说
你就叫他来，他也不好意思不来。至少刚开始是这个样子。
对
对
对,
对，那后来
那后来就成了很好的同工，
很好同工。
这个例子真的是，反正是神通过活动的方式。
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例子，你知道吗？我想神真的特别祝福你。在休斯顿肯定有类似这样，但是后来却是不欢而散。就是一个 job 的 leader， 他请他的就是他的手下来教会，然后一起同工，刚开始都做得很好，但是后来因为在教会 起了争执，连工作都没有办法在一起。
所以这个事情我就是说，你关键是要看谁是主啦。
对，
你要是看到神是主，你就不会太霸道了。
是是，
你可以邀请他来，那到底神怎么用他，神怎么招他，那是神的事情。包括信主也是一样。
对，小贝弟兄说的真好。实际上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真的是不可以效法的。实际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对于平常都很忙，那我们能够在一个办公室，我们工作完了以后，彼此经常我们会谈论教会的事情，
是，
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彼此的感情啊
更 close，
关键还是建立在彼此相爱然后认神为主这个基础上。就是说他虽然在我手下来做，他是我的弟兄，实际上这个不是我给他饭碗，因为我也并不是说我挣来的钱，只是他在暂时在服在我的下面，
对，
而且我也比他年长嘛，所以这个就是说不存在这种地位身份的问题，但是外面的形式看起来有那么一点点，实际上那我们主要是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交通啊，工作之余一样，我们就可以谈谈教会的事情啊，
这样很好啊，
对，这样的话那他跟我们比较亲近，那我们的侍奉也比较合宜，那这是神给他的恩典，也是给我们的恩典。
那后来呢？
后来感谢神呢，他太太也毕业了，他也毕业了，这个是他们就找了一份工作，他们就离开了，
也是在大学。
那你的心一定是各种滋味都有，因为他有更好的一个出路，你也为他高兴，可是他离开你，少了一个好同工。那个时候你心里怎么跟神祷告呢？
然后我们就看呢、我们看了这个团契来的有好多弟兄，有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啊，我们就看神到底是选这个选那个，选来选去，再发觉好像都不是。
哎呦，那怎么办呢？那谁来这跟你一起同工呢？你那个时候说这个对象要怎么找呢？
很多事情我们有这个盼望，我们有这样的祷告，实际上神成就的话完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么我们另外有一位原先是慕道友，开始参加我们的聚会的时候，他会提非常多的问题
啊，
就包括那个短宣队的弟兄姐妹来访问的时候啊，觉得他很烦。
哦，就是这种所谓的问题儿童就对了。
对对，不知道什么，他突然那一天我都记不清楚，什么突然要信主了。
哦，你已经知道你这个好同工要离开的时候，这个新的这位弟兄他说他要信主。
对，基本上是在前后了。
啊，前后那个时候。但是那个时候他说他信主，跟能够到教会服事总还有一大段距离
啊。对，我们不会考虑他了，不会想到是他了。那谁知道神让他一信主的话，就非常的热心的有追求，
很火热，
愿意传福音。神也通过各种方式来磨练他，然后让他更多的依赖神。信主受洗大概一年多，他就
补上了这个位置。就是一切你也没有意料到是这位弟兄，对不对？他来教会的时候，你还觉得说他不过才刚刚信主，没有想到他在很短的时间之内，生命就有所成长，他也愿意担负这个事情，
是，
这很奇妙。那你们那是以你在旁边在观察，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让他？
他先到我们团起来的话，他是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在做基督徒有个内心的平安。他一直要追求这种平安。
对，
这是一方面。再一方面的话，我想弟兄姐妹的见证对他也是蛮感动的。他就觉得这些人，有些人还是教授，有很好的工作，为什么会很乐意的去帮助这些都不认识的人？特别是他感觉到，特别是他刚到奥克斯福德来的时候，他得到很多的团契的帮助。
是，
当然我想他在以前曾经在日本来这个留学的时候，在一个教会学校，实际上最后他分享的时候，那个种子实际上老早就撒在他的心里面，只是他一直还没有放下自己来接受主。那到这个地方的话，我想时间到了他就开花结果，但他一旦信了以后，他就信得很真实。因为神做事情真是奇妙莫名，我们他一下就信了主以后就很追求。而且呢，他们家里面合一也是因为他们共同遇到磨难的时候，夫妻之间他们就更加的合一。
这个听起来就像这个武打小说里面，这个忽然他找到一个什么灵丹妙药或者是一个武功秘籍，一下短时间之内他马上就成长很多，而且这样的人他就是出现在你面前，当你有这个需要这个同工的时候。所以你现在也有了同工来跟你在一起，在现在在这个为这件事情服侍。那我也看到你们好几个家庭彼此之间很 close， 我们看到你们特别聚会的时候，每一家都准备了很多菜。我们今天访问姊妹都没什么讲话，这不太公平。这个、
没有啦，教会里头嘛，神说先生是头了，那个弟兄是教在教会里头。
我们贵姊妹做的真是非常好的典范哈，没讲他不讲话，所以一讲话都很有神的光亮。你们谈谈就是说，哎，在教会啊，特别是在这个算是大学城，然后你有学生团契，每一次聚会的时候都要准备一些食物。那你在准备食物当中，你有没有特别的什么喜乐啊？因为很多我们知道，很多在教会服侍的姐妹，她常常会说：“哎呀，我每次都是在搞这些东西，做吃的这个。”你觉得做吃的东西真正受帮助是那些来吃的人，还是你做的人？
我说，我觉得同时都有造就有帮助了啊。这个做饭这个事情在大学城里啊特别重要，因为很多的学生他们你知道，一个是不方便，再一个很多年轻的话他们自己真是也不会做。
对，
那么一般你成人了你再出来那个胃口已经形成了，整天吃这西餐呢也是很难受，我们自己都有体会的。那我们周五聚会的时候神的爱在神的话里头，那么你实在的表现出来呢，这个饭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是，
我自己也说过，我关怀人上面我很确切的，我不太会去和人聊，而且时间上面也很限制。那我做出这些饭菜来的话，哎，就在那个时间拿出去，哎，大家来吃，一个是非常方便和实惠，再一个呢，也让他们感受到神的爱的很实在的方面。
是，神的爱是很实在的，对不对？一口饺子咬在嘴巴，马上感受得到那个深深的弟兄姐妹的爱，你再跟他讲一万句都没用。
做这些饭菜之类的呢，真是花费了很多的时间。
时间。
不过呢，我们真的是一批弟兄姐妹一同在做。我自己在这做这个过程中，真的是有时候也是蛮辛苦的。不过我们有一个弟兄，他现在也是走了，他也学着做。有一次他就轮到他做的时候，他就后来分享说，他推着那个shopping cart 那个购物车了，在沃尔玛买东西的时候，他就想说哇，就这么一点东西就能够讨神的喜悦，真是蛮划算的。
不过真是好。
不过呢，做饭起来说实在的呢，真是需要花费蛮大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必须要做的，而且看到那么大的功效的话，真是就蛮划算的了，哎，很值得，很划算。但是呢，说实在的，也有一些困难。有的时候，像最开始，因为星期五你吃饭的时候呢，人数很难估计，有时候你做的少一点，人来的多，你就不够。哎，有时候你做的太多了，
这个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呢？
对呀，有
机会要不要跟大家传授一下？我们听众里面可能已经有一些很有心，他可能已经开始了一些团契啦，或者查经啦，或者是聚会，可能他在准备饭食的时候常常为这个困扰。你有没有什么秘诀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个有时候不是你做的太多了，人又来的不够，又剩很多，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就是像你说的，我们也想有一个解决的很好解决的办法，所以我们当时弟兄姐妹也都提出来，在星期三以前，因为美国教会他们会是这么做的，你需要来吃饭的时候你就
要
先报名一下
啊。
如果你有需要带的特别的人来的时候，你也提前说一声。我们提出来的这个方法呢，好像是蛮好的，实际上行起来
很不方便，行不通。
行不通，
小贝这家伙，他呢，他根本没给，刚才带一票人来，你不能说你又没讲，你也不能讲这样，那怎么办呢？
实际上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神的甘甜和美好，所以聚会对我们来说很宝贵，我们愿意来。但是对于那些不认识神的时候，像我自己来说，对于那个信仰来说，对我来讲真的是可有可无的事情。
对，
因为我能来已经很不错了，
很给你面子了，
我根本就不会有计划说我要来，有的时候
还我还特别跟你说，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给他增加一个负担了。本来我们星期五做饭的目的呢，就是想方便他们，让他们来的时候很
那这个解决
很高兴。
解决方案呢？
解决方案呢，就是说我们后来就是估计了，基本上大概吃那么多就去做，有时候会剩很多的时候，刚开始心里也很挺生气的啊，我费那么大心思去做，你又不来吃啊，但是。后来我先生他就说，哎，你做饭呢，你就是给神做，不管是谁来吃，那么神已经，
最后是不是都先生吃掉了？ 剩菜剩饭交给我
就对，我们一起吃了。就是说，那你在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在算账了。就是你在做的时候呢，神已经都账单全收了、啊，账已经都收上了。那么你拿出去了以后呢，没有吃掉，那还剩了那么多，他已经记了你的账，然后又把那么多还给你，你说多划算呢？
嗯，是这样的。我还有一个办法，我也听过有人讲，就是说特别是聚会的时候，福音朋友来多一点，说这些基督徒弟兄姊妹，你不要抢着去吃啊。我们可以饿肚子，不能让福音朋友饿肚子，这个也蛮重要。
这个也蛮困难，因为有的时候那个朋友们来的会比较晚，你以为他都不来了，
结果吃掉了。
实际上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弟兄姐妹在分担做的时候，大家都还是很有爱心，尽量都做得很好。比如说上一星期五的话，一个姐妹在做，她做了很多。当时我们是先分了，至少保证每人一份嘛。但是分完了以后呢，还剩了有大概有一半的，就说哇，这怎么办？剩这么多，后来就说算了，不分了，已经因为已经没有人了嘛。但是等我们都坐着吃了以后，又来很多人，那么后来那些就有些不够了，来得太晚的人就有些不够。这个真的也是有点没有办法。
交给你们。
他们不按时来，另外我们一直提醒他们，如果你来晚的话，你提前告诉我们，我给你留饭，一定会够的。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做饭很好吃，很多人吃饱了他还去撑一下。所以本来应该够的也就不够
了。你应该以后是限制这样，来吃可以，但是不能吃超过三个回合。因为小贝昨天呢也是参加你们的这个聚会，真是觉得啊，你们饭菜里面是满满的爱在里面，真的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做这教会做饭菜，并不是说内容到底是多么要可口，可是从你们的摆设啦、你们的甜点啦各方面，可以看出有用心在安排，真是感谢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自己回过头看这几年在主内的侍奉，你们有没有觉得你特别最感谢神的事情，就哪一件事情？
那我
们测验一下，看两个讲的是不是同一件事情，看你们同心。
我是觉得，就是最感谢神的事情是通过这个服事，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的话，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来寻求他，我们就对他认识更深刻。这个是我觉得非常感恩的事情，因为我自己在看了，我也觉得如果没有这样的服事，我对神的认识不会这么清楚，对教会是什么不会认识这么清楚，如果一辈子作为基督徒稀里糊涂的话，真是蛮可惜的。然后神的很多的祝福呢，我们也就享受不到了。
贵弟兄，
太太讲完了，我还讲跟他不一样的吧。
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觉得是这样，实际上我们自己称为神的仆人啊，愿意来服侍神，实际上得好处的是我们自己。
是。
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祷告也好，最后还是要与神同行啊，你才能感觉到他在你的旁边。光坐在那不走，神就在旁边待着。那有些时候我就觉得怎么感受到存在啊？实际上我们走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在操练我们的信心，比如我们要有一个特别聚会，我们要户外活动，我们要打台球，要烧烤，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还有篝火晚会。那要是下雨怎么办？
对，
十多天以前的一个天气预报，我看那天是晴天，我们就开始走。但是过程中就有阴雨来了。我们到底是不是就要不点火了？到底是不是就不做了？是不是要抗争掉了？我发现这个过程，我们祷告祷告到那一天，无论如何我们的事情都成就。神实际上一直在恩待我们，虽然我们在过程中有很多的神的同在在里面，所以我们就对他越来越真实的在我们的面前。
对，神的同在是在我们的服事当中。
是、yeah.
我们感谢主，我们真的很高兴啊，神真的是亲自安排他的仆人他的儿女在这个地方。我相信啊，你们在这个地方包括其他几个家庭在这边带领更多人来到神的面前来，也节目里面也求各位弟兄姊妹也为他们来祷告。你要是基督徒的话，你听到这节目也为他们这个Oxford Mississippi Oxford 这个大学城，为这边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呢也可以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很快能够认识神，也求神特别保守你们，让你们更茁壮更成长，还有带更多的工人来到我们当中跟你们同工。我们真的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问。哎呀，各位听众朋友们，觉得最近小贝越来越正常了怎么办呢？听了节目都没有讲什么很 crazy 的事情。好，小贝看来要回休斯顿再好好的闭关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盼望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和大家相聚。
欢迎欢迎。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小朋友们，主耶稣是谁呢？或许你听别人提起过他，但是你心里究竟认为他是谁呢？耶稣的门徒们在跟随耶稣三年以后，有一些还是不确定主耶稣是谁。有一天，耶稣问他们，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小朋友们，你记得上一课我们讲到以利亚坐着旋风上了天堂，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已经是900年以后了。但是那些人仍然以为主耶稣就是以利亚重新回到这个世上。当然，主耶稣他不是以利亚，也不是任何一个先知。然后耶稣问他的门徒们，你们说我是谁？对于门徒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马太福音17章16节告诉我们，彼得大胆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回答对了吗？对了，耶稣告诉我们，是天上的父将这个答案启示给彼得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如果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知道他是神完美无瑕的儿子。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要称神的儿子为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28章18节，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作为神的孩子，你是不是真的把神的儿子耶稣作为你的主呢？你向别人传讲耶稣了吗？如果你认识主耶稣，就要勇敢地告诉别人，耶稣是神的儿子。彼得大胆地承认，耶稣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大概6到8天以后，耶稣带着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一座高山。主耶稣离开他们去祷告，彼得、雅各和约翰也开始祷告。路加福音9章32节告诉我们，正在这个时候，突然耶稣的面貌改变了，他的脸明亮如太阳，衣服洁白放光。发生了什么事呢？正当主耶稣仍然在地上的时候，他显出了他属天的荣耀。启示录21章23节告诉我们，在天堂里不需要日光和月光，因为耶稣的荣耀是如此的明亮。主耶稣在山上形象改变的时候，突然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在他的身边。这怎么可能呢？摩西在大概1400年以前已经死了，而以利亚大概在900年前被旋风带到天堂去了。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是待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在天堂里与主耶稣在一起。天堂是神创造的一个美好的家，在那里没有人会变老或者死亡或者生病。神创造了万物，包括你和我，也包括天堂。他不光把天堂做成他自己的家，他也爱你，希望天堂也成为你永远的家。因为神是完全圣洁无瑕的，所以在天堂里不能有罪的存在，因为那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充满了爱、喜乐和平安。摩西和以利亚在那些年里一直享受着天堂的快乐，而现在神差遣他们到世上来与主耶稣交谈。你觉得他们在谈些什么呢？是不是有关神使红海断开成为干地，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过去呢？不是的。是不是他们谈到以利亚是怎么样坐着旋风上天堂的呢？也不是。路加福音9章31节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他们一直在谈论这件最重要的事，就是有关主耶稣怎样为我们的罪受到刑罚，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了这个原因，主耶稣离开了天堂，离开了摩西、以利亚 和其他的圣徒来到地上。耶稣的名字的意思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罪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罪就是指违反了神的律法，包括我们的思想、言语和行为上不讨神喜悦的地方。神说我们都犯了罪，以西结18:4说，犯罪的他必死亡。神这里指到的死是永远的死亡，是与神和他那美妙的天堂永远的隔绝。这个世上的人都有与生俱来的罪性，是我们与神隔绝。你明白不明白，为什么你最需要的是这位救主，而不是其他的任何人任何事？神知道我们的需要，因为他爱我们的大爱，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满足我们这个最大的需要。摩西和以利亚就是在和主耶稣谈论他怎样来满足我们这个需要，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这意味着主耶稣自己要去死，主耶稣也知道，但是因着他向着我们的大爱，他情愿被人恨恶、诅咒、吐唾沫、被打、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告诉我们，他会为我们的罪而死。在约翰福音15:13，主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更大的。正在耶稣与摩西还有以利亚谈论他的死的时候，忽然间彼得、雅各和约翰醒了。路加福音9:32说，彼得和他的同伴既清醒了，就看见耶稣的荣光，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你可以想象他们会有多惊讶吗？彼得简直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他就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正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听到声音从云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这是谁在说话呢？是我们的神，并且他在责备彼得，神要我们单单敬拜主耶稣，而不是摩西、以利亚或者其他任何人。今天有许多人敬拜玛利亚或者圣约翰、圣彼得和其他的人，神会不会喜悦这些呢？不会的，因为只有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才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因为只有他爱我们，并且爱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生命舍弃来拯救我们。神的话在腓立比书2:9-11说，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如果你已经相信主耶稣把你从罪中拯救出来，你要勇敢地去告诉别人，主耶稣他就是神的儿子，他是你的救主。作为神的孩子，我们要侍奉主，遵行主的话，并要向别人来传讲耶稣。想想主耶稣是怎么样的来爱我们、服侍我们。请记住，主耶稣拯救你的目的是让你来服侍他，并且来向别人传福音。当我们有一天看到天堂的美妙，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这一切的苦都是值得的。当我们在天堂里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为着我们在地上曾经勇敢地向别人传福音而感到喜乐。那一天，彼得、雅各和约翰能够看到一点点天堂的荣耀，神就提醒他们应当单单仰望耶稣，听他的话。当云离开的时候，他们发现摩西和以利亚都不在了，然后主耶稣带他们下山。主耶稣告诉他们，在他死而复活以前，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门徒们不明白主耶稣说的死而复活是什么意思，但是我们都知道，很快主耶稣将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他会从死里复活。现在主耶稣已经在天堂里，在父神的右边。让我们来一起念今天的圣经经节，约翰福音3:35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你有没有看见你真的是需要他？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如果你不对主耶稣说你愿意相信他，并且叫他来拯救你，因为你的罪，神的震怒就会在你身上。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你是否听主耶稣的话向别人传福音呢？不要觉得向别人传福音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如果你想对别人传福音，你自己必须每天信靠神的话。耶稣说，为什么你们称我为主，却不照着我的话行呢？你可以祷告神，让他来帮助你，顺服神的话，帮助你传福音。你可以祷告神，在这个星期里，就让你有机会去给两个人传福音。你也可以把这个儿童节目介绍给他们。最后我要问你，现在先知以利亚在哪里？他还是在天堂里，虽然三千年已经过去了，他会永远住在那里。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有一天你就会见到以利亚。你现在可以做的就是忠心的服侍主，传福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